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是陷入到陷阱和苦难的时候，为什么在这世上有苦难或者是危险的事情等等呢？但是基本上是因我们犯了罪，这个罪带来了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危险的事情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犯错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挡住我们呢？无论怎么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光，也创造了黑暗。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在这世上的苦难或者是危险的事情等等，也有他的目的的意思了。现在我们上帝是无能无力的，所以呢，不能挡住这个苦难或者是危险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发生了苦难或者是危险的事情。不是的了，不要这样想。虽然我们失败，我们跌倒，结果呢，发生了苦难，发生了危险的事情，但他在苦难危险的事情里面也有上帝的计划，也有上帝的目的，一定要抓住这一点。你看现在这个大卫那么怕扫罗，结果呢，有一天他自己心里想了，这个离开扫罗去别的地方的话，应该扫罗不会找到我，不会杀我。所以呢，这个有一天大卫这个人呢逃到腓力斯人的地方。当然到了腓力斯人的地方，这个大卫才醒过来了，他这样的想法看法是不对的，这样的想法看法是一个罪来的。所以呢，他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再回到犹大这个地方。那是大概400多个人跟从大卫了。你看这个苦难里面有我们的上帝呢不断的帮助这个大卫了。那么大卫也透过这个自己的失败，自己的苦难来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上帝给他400个军队。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认为是上帝丢弃我了，其实不是的了，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软弱了。那么透过苦难让我们知道自己里面的软弱，我们说这就是悔改。那么透过这个苦难来悔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上帝再来祝福我们。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过的撒母耳记上第22章1-2节的内容。现在他从这个腓力斯人的地方回到犹大这个地方，然后住在亚杜兰洞里面。那时有一个先知，他名叫加德，这个人出现然后告诉大卫说，你离开这个亚杜兰洞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2章5节。最近我们一直分享大卫的事情，那么透过大卫来我们一定要学习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请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当然如果继续住在亚杜兰洞里面的话，其实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更危险。万一扫罗的军队发现了亚杜兰洞，然后包围起来的话，这个真的是变成瓮中之鳖了。当然也透过第五节的内容来也可以想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不要直接告诉大卫，透过先知来把上帝的计划告诉大卫呢？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每一次是这样，我们的上帝当然偶尔直接告诉大卫，但是大部分呢透过先知来告诉大卫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个改天我们分享。今天无论怎么样，上帝让大卫来离开这个亚杜兰洞了，那么他顺从了神的话语，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很好的事情等大卫才对呀。但是大卫虽然顺从了上帝的话，然后离开亚杜兰洞，然后呢也面对更大更大的危机。我们不是金尊的祭司吗？那么上帝不是拯救了我们吗？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很多好的事情等我们才对呀。 但是我们在这边特别真的好好信主的话，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难题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马马虎虎来信主的话可能会平安，但是真的好好信主的话，会面对更多更多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大卫也顺从了神的话语，离开亚多兰洞，但是等一下又面对更大更大的问题。 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众人眼子来讲的话，无论碰到什么苦难，不要呱呱叫了。因着失败，因着苦难，不要灰心了。因着这个苦难来灰心，或者是跌倒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做上帝的工。今天我们看看一下大卫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上帝训练大卫，对不对？ 那么现在上帝训练大卫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他来治理一个国家，你啊，无论大卫是什么样的大卫，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但是最后呢，只能治理一个国家而已。何况你呢？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26节到第27节。你看现在我们的上帝呢，训练大卫。 目的是让他来治理一个国家，那么今天也是为了训练你，给你各样各式的难题。那么你是什么人呢？请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你看大卫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一辈子只是治理一个国家而已啊。 但是我们的上帝拯救你，给你苦难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你治理列国。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你真的是治理列国的。所以呢，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一定要弄清楚我是治理列国的。但是呢，什么人也都可以变成王，不要这样想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 上帝创造了亚当，意思说我们的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，意思说我们的上帝把这个他的权柄、他的统治权委任给人，但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统治权吗？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。出埃及记第4章第12节嘛，无论怎么样，4章是对的了。 12节12节在那边说，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，我的长子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什么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王。你是人，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都能够做王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做王，只有以色列人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。 要弄清楚，所有的人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王来的吗？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你一定要接受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你接受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，你才能变成以色列人，才能变成属灵上的以色列人，才能得到王权。因为创世纪第17章也告诉我们，从亚伯拉罕那边出来的人才能 做王，所以呢，在他太初第3章也是很清楚的证明，第26节到第29节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属灵上的以色列人才能做王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学习，什么人才能变成属灵上的以色列人，才能做王呢？现在大卫这个人呢，面对形容不出来的那种的痛苦、那种的危险的事情。 真的是这样吗？有一天，这个大卫发现到基利拉那边的犹太人一直受到这个腓利斯人的攻击，那么腓利斯人的军队进来这个基利拉那个村庄那边，然后呢抢夺他们的谷物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3章第1节，请。 有人告诉大卫说：“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。” 你自己想想看，现在去伊拉那边的人面对那么大的痛苦，但是大卫决定要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，虽然为了他们拼命而打仗了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现在大卫自己本身也怎么样呢？面对很大的危机，现在扫罗的军队要寻找大卫，对不对？为的是杀大卫。那么现在大卫攻击腓力斯人的军队，那时候这个扫罗的军队也攻进来的话怎么办呢？现在大卫的军队只是600个人而已啊，明白吗？只有600个人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扫罗的军队呢3000多个人，在这边加上腓力斯人的军队，那么现在我跟腓力斯人的征战我可以应付了，但是现在我攻打腓力斯人的军队的时候，扫罗的军队也过来包围大卫的话怎么办呢？但是上帝说你去。透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只是学习什么呢？听神的话了，听神的话。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2节到第5节，请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腓力斯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腓力斯人，拯救基伊拉。第三节，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力斯人的军旅呢？第4节，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。第5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腓力斯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透过大卫的事情来，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？自己不要判断自己的情况了，自己觉得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自己本身也很辛苦，自己也要保护自己也很辛苦，何况帮助别人。那么很多的基督徒也面对1/10的时候，不是常常提出这个意见吗？现在我赚的钱是也照顾不了我自己，何况怎么扣出来1/10？崇拜也是一样的了。那么现在我需要休息，没有休息的话不行。当然我们需要休息，虽然这个没关系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崇拜？当然我们也是可以，但是现在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？你去基伊拉那边帮忙他们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。那么现在大卫顺从了神的话语，这样的话上帝祝福他才对呀，很好的事情等候大卫才对呀。但是他虽然顺从了这个神的话语，但是他现在又面对什么事情呢？基伊拉这边的人呢，为了得到扫罗的欢心，扫罗的奖赏，出卖大卫了。他们愿意把大卫交给扫罗，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，不相信耶稣了。那么顺从上帝的话，但是特别你自己想想看，当然跟敌人打仗也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有人背叛你的话啊，这个感受呢，比跟敌人打仗更辛苦的了。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7节，请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，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斩的城，没有这个出入的地方了，困毙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看第10节到第13节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。第11节， 既意那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第十二节，大卫又说，既然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第十三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透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了，上帝创造了光，也创造了黑暗。现在我们的上帝知道大卫这个人会顺从我的话语，也上帝知道扫罗会过来攻击大卫，也上帝知道了基伊拉那边的人会背叛大卫，什么都知道了。那么为什么让大卫来去基伊拉呢？那么他上帝已经知道基伊拉那边的人会背叛大卫吗？这样的话，不让大卫去基伊拉帮忙他们才对呀。为什么让大卫来受伤心？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？跟敌人打仗是还可以的，但是有人背叛我的话啊，这个感受呢，比跟敌人打仗更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慢慢看的话，上帝不断的祝福大卫，不断的帮助大卫。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来，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祝福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权柄是从哪里来，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荣耀呢？现在上帝给大卫这样的苦难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因为无论怎么样，上帝都知道了，这样的不要跟这个大卫玩。当然现在我们透过圣经来知道了现在大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时的大卫不知道，真的是对大卫来讲是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受伤心，或者是会惧怕。大卫现在面对了逼迫、背叛还有痛苦，那是大卫的态度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第31篇。我们透过大卫的事情呢，一定要学习我们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荣耀。上帝对苦难、对背叛、对逼迫有什么目的？真的让我们面对逼迫、面对苦难、面对背叛等等的事情是一个祝福来的吗？真的是为了祝福你来安排了这样的事情吗？如果你真的好好处理你所面对的背叛、你所面对的逼迫等等的时候，你能够得到统治权吗？看看一下诗篇第31篇第11节到第15节，请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深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第十二节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真的很糟糕了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，思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第十四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是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上帝给我们苦难的目的在哪里呢？真的哪一个人比大卫面对更大的痛苦呢？真的大卫面对那么大的痛苦，但是慢慢看的话，我们的上帝对大卫身上的计划什么为的是祝福他。现在我们的上帝让大卫来学习什么？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，
不要依靠人了，只要依靠上帝了。让大卫来明白，我们的上帝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，我们的上帝才能掌管一切的。你看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的意思了。大卫明白这点，现在大卫面对那么多的痛苦，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感谢赞美喜乐呢？他为什么根本不怕呢？为什么他能够好好睡呢？因为他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了，甚至敌人攻击我也是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不可能。上帝为什么批准呢？为的是让我死，不是的，为的是让我学到不会死。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你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来决定的了，任何人也不能决定你的人生，任何事情也不能决定你的人生，只有上帝才能让你得胜，让你失败，让你变成乞丐，让你变成王子。你学到祭奠的时候，你才能治理列国。你一定要明白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，让你治理一个国家不是的了，让你治理列国。你没有学到这一点，耶稣再来的时候无法跟耶稣一起来统治列国。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努力，靠着我的知识来统治这个世上。一定要肯定，肯定什么？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来决定。所以说，上帝不要帮助我的话，你完蛋了。上帝不要祝福我的话，你完蛋了。那么今天你所得到的不是从上帝而来的话，不要得意洋洋了，不要认为你是成功人士，你是失败者之中的失败者而已啊！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呢，不要靠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能力来得胜，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对你身上的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，让你治理列国，让你管理万物。你一定要明白，靠着我们的知识，靠着我们的能力来治理列国不是的了。现在学不到这一点的话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你无法参与这个统治权里面。我们看看诗篇第31篇第19节到第21节。所以呢，现在大卫面对背叛的事情，真的背信弃义的事情，是对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。昨天我跟这个社魔出去散步散步，那么那时分享有几句话，当然这个分享过后后悔了，也悔改了，然后呢也理解耶稣的心。分享什么呢？有些人来这个教会然后离开，对我来讲真的是伤害到我的自尊心。到底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比我帅吗？可能帅。比我聪明吗？好像不是的了。懂圣经吗？好像不是的了。我真的伤害到我的自尊心。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不要珍惜真理？自己认为是很聪明，到底懂圣经多少？然后根本不理我。然后我想到耶稣了。我们的耶稣是上帝来的，他亲自创造你了，但是自己所创造的他们要杀耶稣，耶稣有能力可以杀他们，但是呢，他接受了，对不对？何况我呢？但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无论怎么样，对人来讲，背信弃义的那个感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现在大卫这个人是拼命来帮助基伊拉那边的人啊，但是基伊拉那边的人忘恩负义了，然后他们愿意把这个大卫交给扫罗的手中，然后给捕了、举报了。他们不知道恩典啊！其实在这世上没有基督徒的话，这个世上已经灭亡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明白，上帝的百姓是一个祝福的管道。上帝从来没有透过什么普天什么的人来统治祝福了这个世上， 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的堕落呢，我们人类的堕落了。我们基督徒没有蒙福的话，这个国家的人也不能蒙福。真的一定要明白，不知道而已啊。我们也要相信，我们真的是祝福的管道。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辛苦呢？因为我们基督徒堕落的缘故了。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蒙福呢？因为我们的基督徒醒过来的缘故了。1960年代1970年代呢，韩国的经济呢，不是慢慢的成长，爆炸那样来成长了。那是基督徒也是不是慢慢的成长，基督徒也是爆炸那样来成长了。基督徒成长的时候呢，国家的经济也成长。那么韩国的基督徒开始堕落了，到了80年代开始堕落了。到了80年代，韩国的教会呢，几乎不知不觉都变成左派了。意思说，到了80年代，特别天主教，几乎变成共产主义者。你知道吗？共产主义跟基督教是完全是敌人的关系。共产主义呢，看到基督徒的话不能放过。但是特别天主教90%多变成共产主义者。大部分的大学里面的老师也几乎变成共产主义者。为什么教会堕落的缘故了？教会没有分享真理的缘故了。那么结果呢？到了今天，韩国变成怎么样呢？天天打仗而已啊，天天打仗，贫穷死了。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几乎不能找到工作，但是那么多的人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。结果呢，现在韩国基督教一直面对逼迫。你一定要明白，共产主义来讲不能放过基督徒。现在严格来讲是基督徒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征战，明白吗？现在韩国的情况，为什么基督徒复兴的时候韩国的经济也复兴了，基督徒堕落的时候呢，韩国的经济也开始堕落。那么日本人里面哪一个人看中韩国？北韩也看中韩国吗？那么苏联也看不起，美国也看不起，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。你知道吗？离开上帝的话你不能发展。所以呢，基督徒是祝福的一个管道，基督徒堕落的话整个国家也完蛋了。不管人多不多，上帝透过基督徒来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帝呢很严厉的训练自己的百姓。以色列人特别有罪，所以呢严厉的训练以色列人不是的了。那以色列人站起来的时候，全人类才能蒙福。我们上帝的百姓站起来的时候才能蒙福。历代志下第7章12节到第14节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第13节了，行。我若10天闭塞，不下雨，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第14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打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不信主的人醒过来的话，我祝福那个国家。圣经没有这样讲。我的百姓信主的人醒过来的话，那个国家呢会发展。可以的话，在我们里面的年轻人研究这些的了。基督教的发展跟那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关系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，研究看看，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的。真的，信主不是开玩笑的。真的，圣经讲的神的话是真理来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整个关键是我的信心。你看现在大卫面对逼迫，面对这个背信弃义这样的痛苦，但是那是他的心情怎么样呢？他怎么处理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痛苦呢？看诗篇第31篇19节到第21节。原来看这个经文怎么变成诗篇第31篇19节到第21节。
请敬畏你，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二十节，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安安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
是不是现在大卫需要去板桥？是不是这个大卫的精神出问题？基伊拉城那边的人明明白白背叛大卫了，但是现在大卫怎么说呢？我要感谢神，我要喜乐，我要跳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这是不是精神病患者？那么基伊拉那边的人明明白白背叛大卫了，但是现在他说我要感谢赞美神，因为他们背叛我的事情呢，我这个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为什么大卫这样讲呢？因为他真的相信都是怎么样呢，在上帝的手中了，只有上帝才能掌管一切的了。不要以为你的努力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想法、看法能够掌管一切的，不要这样想。只是面对什么事情的话，透过那个事情来学习，上帝让我学到什么。无论怎么样，在我里面有些的东西需要处理了，所以呢，透过那个事情才能处理我里面的那个问题。所以说，为了处理我里面的那个问题，我们的上帝呢批准那个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怎么样，凡事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。所以呢，罗马书第14章17节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国就是平安的国、喜乐的国、感谢赞美的国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痛苦呢？在痛苦里面让你学习感谢赞美跳舞，对不对？让你宣告啊，上帝现在施展他的恩典。你学到逆点的时候，你才能得到权柄来治理列国。当然这个大卫这个人呢，暂时心里很不安了，他真的经历了这个背叛的事情嘛，然后他离开了基伊拉嘛，然后在这个没有定处的地方，没有定处的地方来流离彷徨嘛，所以呢，暂时他心里面很不安，所以呢，暂时埋怨过我们的上帝。但是他立刻醒过来了，然后再来感谢赞美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刚强壮胆啊，无论怎么样不要怕。我们看看一下诗篇第31篇第22节到第24节。请至于我，我从极处的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。第22节，这里我从极处的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曾经不安过了，我曾经疑惑过了，我曾经埋怨过了。埋怨什么呢？我死定了，我顺从你的话，但是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你让我死呢？你为什么让我被隔绝呢？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呢？那他曾经这样不安过，他曾经这样这个怀疑我们上帝的爱过，但是暂时的了，暂时，然而暂时，他再来醒过来，然后仍然求上帝的恩典。看第23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阻止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第24节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我不安的缘故，怀疑的缘故，暂时随便说什么话了，但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够了了，你们不要这样做。我们信主的人呢，要失败已经来不及， 我们信主的人呢不会灭亡。所以呢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不要惧怕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不要疑惑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慈爱，真的，你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不要怀疑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你坚固你的信心，不要动摇，你告诉你旁边的坚固你的信心，不要疑惑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，不要惧怕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不要乱讲。乱讲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第37节。只要小心你的嘴巴够了，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你的嘴巴。我曾经这样做过，但是呢赶快醒过来。为什么很危险？为什么那么危险呢？请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能不能结好果子，能不能结坏果子的决定在哪里？什么事情决定让你结好果子或者是让你结坏果子呢？是你的努力，是你的计划，是你的文凭，是你的聪明？不是的了，你的嘴巴，你说什么话决定你的人生。看一下第34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毒蛇的种类就是撒旦的孩子们呐。撒旦的特色是什么呢？作恶的。作恶是什么意思？不信。不信就是作恶的意思。不信神的应许，不信神的爱，不信神的恩典，然后动动脑筋，然后随便说什么话。不对啊，不要靠你的感觉来说什么话了。靠你的感觉的话，明明白白记忆让那边的人背叛我了，因为帮助他们是不小心的话，扫罗过来会包围我，然后会杀我，对不对？不顾我自己的性命来帮助你们，但是你们像找了给伯举报。不对呀，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说出这些的话了。为什么说出这些的话呢？不信上帝的爱的缘故了。上帝的爱是怎么样呢？为了你死了，为了拯救你死了。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？平安复兴而立啊。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是平安复兴。所以呢，这个不要靠你的感觉来说什么话了。你的感受是背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靠你的感受来说什么话了。第3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你只是说上帝的应许的话怎么样呢？会结好果子咯。如果你说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受的话，结恶果子咯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周围有反抗的人吗？你周围的人常常讲否定话语的人吗？你周围常常有批评的人吗？现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不要跟他们做朋友。你跟会反抗的、会讲这个否定的话语、会讲这个批评的，跟他们做朋友的话，敌基督的灵、耶稣变的灵一定会进来你里面，然后呢跟他们的灵联合，然后变成更强大的灵。人的特色是这样的，你里面有反抗的心，你一个人做什么力量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你里面有反抗的心，他里面也有反抗的心，你里面有批评的心，他里面也有批评的心，那么跟他做朋友，这样的话敌基督的灵、耶稣变的灵动得很严重的了，结果呢在这边产生很大的势力。所以呢，不要了，要明白啊，自己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不要出门， 因为你出门然后跟别人一起来切切煮菜的话，哦，这个势力变更大。因为人不是完美的嘛。所以呢，你的心情没有那么好的话，那是最好是什么呢？闭口。这个是好好管理自己的方法其中一个呢。现在你里面有反抗的心，你里面有批评的心，然后去找有一个人，然后跟他一起来谈，这样的话很危险，自己会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最近你的心没有那么平安了，最近自己的心好像这个充满不信了，这样的话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处理。人是找什么人一起谈的话很舒服嘛，可能暂时很舒服，但是更大的灵掌握你，所以呢，人是软弱的了。发现到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话，最好是怎么呢？暂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。无论怎么样，现在大卫碰到这个背叛，那么结果呢，离开了这个基伊拉，然后住在旷野的山寨西佛旷野的山地那边。西佛是英文是 ship 旷野，那么华文是西佛。他现在离开基伊拉，然后流离彷徨，然后最后住在西佛旷野那边的山地。但是西佛旷野那边的人又背叛大卫了，又向扫罗给拨了，举报了。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4节，请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看第19节，请。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你看又有一个人讨这个扫罗的欢心，哦，又举报了。看第26节到第28节，请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，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第27节，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。你看第14节说明什么呢？现在大卫顺从神的话帮忙击击他嘛，但是他们背叛大卫嘛，但是看第14节的话，其实是这是上帝所安排的咯。你看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，意思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掌管一切的事情。虽然我们的上帝让这个基伊拉人来背叛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上帝仍然保护大卫。现在西佛旷野那边的人举报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又保护大卫。现在26节怎么说呢？现在扫罗的军队呢差一点抓这个大卫，那个时刻这句话的意思是差一点抓到他的时刻，非利士人的军队攻进来。那扫罗是国王嘛，要保护以色列嘛，所以呢先这个大卫不重要了，先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。你看慢慢看到啊，真的是苦难光等等都是上帝来创造的了，看起来是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都这个是保护大卫了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意思说真的是给我们苦难有目的的意思了。现在我们的上帝呢让大卫来不断的学习，就是依靠上帝，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来生活。虽然现在各样各色的方式来考验大卫了，为的是祝福他，因为他及格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给他 更大更大的王权，更大更大的统治权。所以呢，你的苦难越大，你的统治权越大的意思了。那么这个一棵树很高的话，天天碰到风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一棵树很矮的话，不会碰到风。一棵树吐出来的话，天天碰到风，对不对？意思说你是大惹怒的话，我们都上帝了各样各色的风暴了，也训练你啊。你告诉你旁边的最近听说你没有苦难，那么这个壁虎，壁虎的声音，壁虎的声音，我的意思什么呢？苦难不会吃掉你，反而在苦难里面你学到感谢赞美的话怎么样呢？学到不怕的话，对不对？上帝开始使用你。当然有的时候因着自己的罪来这个面对这些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管因着自己的罪来面对这些的问题也好，学习悔改了，悔改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定要相信上帝给你了最好的献身，因为不是他的话不能磨练你吐出来的熬吐熬吐来的那个性格。上帝给你了最好的太太了，因为不是他的话没有方法磨掉你凹凸凹凸的那个性格嘛。所以我们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个无大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最没有逻辑的老师教导 systematic 神学，有逻辑神学。还有呢，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最恶劣的一个老师教导辅导，没有结婚的老师教导家庭方面的神学，不对的了。经历熬吐熬吐的事情，他们才懂这个人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要怕了。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怕，任何事情不能吃掉你，千万相信了，千万相信。只是学习什么呢？那么我们看看一下，大卫面对那么大的痛苦，但是那时他的心情怎么样？诗篇第54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请西弗人来对扫罗给布的时候，举报的时候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是写的诗歌了。看一下，请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第二节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第四节，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，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，他从一切的极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大卫为什么根本不惧怕呢？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本性，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目的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为什么我们惧怕呢？因为人惧怕的话一定开始动动脑筋，人惧怕的话一定想方法，人惧怕的话一定会呱呱叫了。那么现在大卫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甘心祭献给上帝呢？意思说在苦难里面为什么他能够赞美感谢呢？这就是甘心祭嘛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根本不怕？因为他明白了上帝的本性，他明白了上帝的计划，他明白了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拯救我们。我们的上帝的计划不是让你失败，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打死你的敌人。他非常肯定我的敌人最后死定了，这就是第七节嘛。现在还没发生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怎么说呢？用过去式来写了，看见了，其实还没发生。 但是他现在宣告说，我看见了我的敌人死定了。他里面根本没有失败感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他肯定了我是最后的得胜者。无论怎么样，上帝的特色呢不会丢弃自己的孩子了。无论怎么样，上帝的爱呢是不会变的了。上帝不爱我的话，为什么拯救我？上帝不爱我的话，为什么让我成为他的孩子？上帝不爱我的话，为什么叫什么让我信耶稣？上帝一定会拯救我。我的敌人他们最后完蛋了，所以他感谢赞美，所以他把这个甘心祭献给上帝。明白吗？大卫得胜的秘诀在哪里？我们的这个大卫那样来生活，真的再来讲，任何事情、任何人、任何环境不能吃掉我们。相信了，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你治理列国，不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不是任何人也可以做王。你一定要变成属灵上的以色列人，你一定要变成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亚伯拉罕那样彻底的相信我们的上帝，只是追求神的话了。你看这个大卫真的是只是追求上帝的脸，只是追求神的话吗？所以明白吗？为什么江牧师一直强调崇拜崇拜崇拜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后才能得胜。不要受欺骗，现在你觉得很努力得到很多的东西，最后什么都没有，变成空手了。千万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，所以呢，这是看重神的话了，都是透过神的话来决定所有的事情。不要没有头脑那样随便处理什么事情，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想透过神的话来看一下。买什么东西也是一样，去玩也是一样，无论做什么从神的话来看所有的事情，不要随便了。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帮助我们。你看现在大卫面对那么多的痛苦，但是他不管其他的，根本不怕别的，只是想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我能够听到神的话，我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我能够知道上帝的引导，那么最后的得胜者就是我。所以我决定了，除了追求神的话以外，除了我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以外，我不要追求别的。你看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都是大卫离开基伊拉过后写出来的诗歌。请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第二节，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点不打。第三节，虽然有军兵安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啊！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第八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第十四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出去也想神的话，回来也想神的话，玩也想神的话，都说透过神的话来看所有的事情。这样做的话你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么虽然碰到苦难，但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苦难？为的是让你进入平坦的路。给你苦难的目的不是让你失败，让你学习依靠神，让你学习等候神。你学到这点的话，因着这个苦难你能够进入平坦的路。你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请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，连父母也丢弃我，这个不重要的了。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大的苦难呢？为的是让我失败， 不是的啦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没有苦难的话，你无法学习信心；没有苦难的话，你无法学习仰望神；没有苦难的话，你无法学习等候耶和华的。为什么给我们苦难呢？因着这个苦难怎么样呢？你能够走进去平坦的路了。那么我们都向着苦难说，苦难啊，谢谢你，你不能吃掉我，我因着你学习了信心，我因着你，我愿意把甘心祭献给神，我们一定要得胜了。因着你们这个周围的这个黑暗的势力都怎么样呢？被打平才对的了，你会做到的了。你告诉你旁边的，因为你是大能的勇士，真的不要怕了，不断的学习这个信心了，不断的学习感谢赞美了，不会灭亡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